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主题叫做驾驭 AI、哦、我们过去在讲说哇 AI 发展的非常快，然后越来越进步，那 AI 的投资机会有什么，那 AI 最近又发展到哪里。但是这一题、哦、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怎么驾驭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不关于只是投资，它是应用于所有工作或是所有的生活，你要怎么去驾驭 AI？ 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 AI 的发展会取代人，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是会用 AI 的人会去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那我今天就来慢慢分享这应该说这一两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然后有一些小结论，我们要怎么去驾驭 AI。 我认为只要驾驭 AI 基本上你就统治世界了。为什么？因为 AI 就是不断成长而且快速成长的一个伙伴或一个战友，他也可以是一个敌人。我们要想想哦， OpenAI 问世到现在，真的他可能很早就有工作室，可是他真的产品出来让大家可以使用到现在可能没有两年的时间，可是他的进步神速，我们根本不敢想象十年后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哦。所以从这个切入点开始来分享，开始来聊。首先我想要先说为什么我最近会这么有感、哦、是因为我有一个小朋友的、哦、朋友、哦、同学的爸爸，他是一个新创公司，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在喝咖啡，那我就在旁边打这个 Podcast 相关的议题啊，然后是打粉专、哦、然后我就说哇终于打完了，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就跟他聊一些议题，然后他就突然插入说欸、其实你可以考虑去用 ChatGPT 去帮你想一些文章内容，那你再顺的话就会很快。我说、欸、其实我去年就用过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准确度只有六成，有时候就是听君一席话就是 如一席话啦、哦、就是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内容可言。他就说没有，那个是 3.5， 如果你付费到 4.0 版本、哦、那个差异非常的大。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是他们公司的这个 CEO， 他就说我们公司呢基本上每个人都要使用 ChatGPT， 如果不会使用的话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进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交办的事情非常的多，如果你没有使用 ChatGPT 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完成你的任务。所以呢 ChatGPT 对我们来新创公司来讲的话就非常有用，非常好用。我说 ChatGPT 他有办法以这个股市赢者的思维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嘛？他说 ChatGPT 基本上他也可以，你可以训练他，甚至你可以把它定位说你要回答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例如你是要以诙谐但又不失严肃的方式去阐述一件事情，或是非常具有逻辑，或是非常热情，非常非常这个忧郁的方式都有，你就可以去把你的专属的 ChatGPT 打造成你要的。甚至呢他们所使用 ChatGPT 就是全公司统一的窗口都会用一个 ChatGPT， 所以在回复不同的客户讯息的时候那个态度都是一致的，你就分不出来是用不同人在回答，其实都是 ChatGPT 帮忙修改。然后后来我就想一听到想说啊，这个一定要用，因为我过去我在去年用免费版本的时候我觉得就还不错，但是还没有觉得它能够去取代我们。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使用了以后我就狂用了一个礼拜，每天都一直在问不同问题，我就发现真的进步太快了，觉得很可怕。像大家可以听我上一集的电动车的未来，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更新了所有的内容，那我就是跟 ChatGPT 合作。 ChatGPT 它没有办法给你非常精准的东西，但是呢只要你问对问题，只要你让他有很好的表达方式，他基本上就可以帮你完成任务。所以 ChatGPT 好不好用，除了是他本身的能力已经大幅的上升， 4.0 他所使用的资料又比 3.5 多太多了。另外就是说当你越来越熟练，你就可以知道 ChatGPT 跟你要如何合作。我举例而言、哦、像我要打那个电动车那一题，我不是有去比较不同的品牌，然后福特现在的发展，特斯拉现在的发展等等， 我就直接跟 ChatGPT 说，请你帮我分析特斯拉以及福特以及 Lucy 以及 Rivian 最近的财报状况以及重点新闻，并且帮我列表整理。然后他就啪啦啪啦啪啦，有些数据可能会是旧的，没办法，他没有办法每一天都更新到最新，但是你开始会有一些大方向。然后我就开始说，那为什么比亚迪跟特斯拉的毛利率差那么多，然后就啪啪啪啪，可他讲的没有很精准，他可能 大方向、政策的补助，然后或者是说比亚迪他有自制等等的，但是他只要给你一个方向，你就很快的就可以再去找到相关的资料。例如我看到自制，我就想到那他到底自制了哪些，现在进度到底有哪些厂商去跟他的电池做合作，你这样很快的就可以找到竞争力，所以效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就我以前来讲的话，我一定是一个新闻一个新闻，或是先看一个研究报告，从研究报告看完了以后一个一个去找。 ChatGPT 很可怕的是，你可以直接把一个 PDF 丢给他，然后就说帮我整理这个 PDF 的重点摘要，然后列点给我，那他很快就跑出来了。所以读报告机器人读的比你还要快，当然正确性有可能，我目前使用下来我觉得正确率差不多有80%啊，就是你报告提的内容他讲出来的摘要基本上真的都有这些，但是自己还要再做检查。也就是说这只是OpenAI 问世以来的第二年、第三年而已。如果10年后，他能做的事情太多，甚至我最近也开始一直玩，因为我喜欢编剧嘛，我就开始做一些角色。以前我用 Midjourney 做，可是它有特定的语法，可是现在 ChatGPT 基本上你就用叙述的。我想要一个小孩骑在一只龙身上，那小孩他的眼睛要大，他是台湾人，他是怎么样？那这只龙他是中国的龙，他不是国外的恐龙，你就叙述完也就跑出来了。而且精准度还蛮高，但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像是有时候手指会有6根，眼睛会翻白，眼球会翻白等等。但是我看到这个进步真的是非常的神速，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提早去接触 AI， 因为跟 AI 就像一个朋友，你跟这个朋友相处越久，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去跟他沟通。那当你会沟通以后，他就可以带给你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在228的时候，就想说，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那我就答说，对，最近的这个元宵灯节请问在哪里还有举办活动，然后他就说在西门町万华那里有一个，然后是几月几号到几号之类的，就很多东西很琐碎的事情他都很快的就帮你整理。而且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我刚提到的列点，还有就是表格整理，这个真的就是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归纳是需要很多时间，你要看很多的资料，你才有办法用同一个角度把不同的东西比较比较比较比较，可是基本上 ChatGPT 就直接帮你比较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力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驾驭 AI？ 我觉得有几个能力是我们必须具备的。这个 ChatGPT 它有非常强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驾驭它，我们本身也要有一些能力，这些能力也就是你的个人特质，你必须要去培养。我觉得第一个，这是我某一天在哄睡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 AI 这么厉害，那我到底要怎么快能够去掌握它。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领导能力，很难想象领导，领导的感觉都是管理者在做的。以前我们在商学院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有些教授啦，就开玩笑说我都不懂为什么你们要学管理学，你们就算出社会你也只是一个新生，你也只是一个新人啊，你没有办法去管理别人，为什么你要学管理学？管理学应该是你当了主管再来学的东西。这是我很有印象的一句话。以前在我们在修管理学的时候，教授有时候就会这样去想，为什么你们要那么快就学管理学。好，但是 AI 不同，你不管是新人或是老鸟， AI 都在你的旁边。什么叫做管理能力？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因为 AI 它就是一个忠心而且非常有能力的助手，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当然了，有一些是版权议题，或是有一些这种意图不轨的东西他就不会回答你，但是基本上你都讲的好的方向，一件重要的事情他都可以帮你完成。 但是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领导他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步骤，他就没有办法依照这个步骤去帮你做执行。例如，如果我现在只有说，请帮我分析所有 PDF 的档案摘要，然后他你就丢了一堆，可他根本不知道你其实要的，其实可能就只有 AI 的趋势，或是这个散热的趋势，或是美股最近的财报，你必须要给他很明确。这个也就是领导能力。当你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你要给下面的人非常精确，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做的方法是什么，你预期会达到哪里。当你能够有一个领导能力的时候，你基本上 AI 它有就有办法去照着你的指示去完成。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到，哇，领导能力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相信应该没有太多人会觉得你跟 AI 的相处你是需要领导能力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反而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表达能力，你要有具体的去说你要的东西，而且他要怎么做。 AI 的发想正确率啊，大家都说可能就是六成，但是如果你要表达的很好，要他就专注于某些东西的整理，或者是这个想法的延伸，哇，那他就有办法继续帮你做下去。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就是无聊也去测试了，他去帮我想剧本。但是呢，我想了一下以后，我觉得这个剧本有时候就是非常的这种大家都想得到的故事啊。可能我觉得没有很吸引人，但它就是一个完整度还 OK 的故事。后来呢，我就把我一些剧本的片段丢给他，我甚至也没有跟他说我这个剧本的大纲在干嘛。我就只有把一个某一节丢给他，我就说，请问你觉得这一节角色跟剧情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他就马上回答我，而且每一个回答我觉得都很重要。我就是真的是吓到，我就是想说他一定是有类似大量的文本啊，莎士比亚啊，各种的故事，各种的剧本都让这些 ChatGPT 跑进去训练，所以导致他看剧本非常的快。甚至他说你要需要加强这个角色的深度，让大家能够更了解他为什么会从原本就学的时期的一般人，然后进入了金融市场，而且变成最厉害的人，他的心路历程，然后让这个观众这个有临场感诸如此类。所以我就有点吓到，就会觉得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如果我是要读一个剧本，读完或这个段落，我可能需要三分钟或五分钟看完，可能两三百个字看完了以后，我还要再想建议，可是这建议可能还要再慢慢沉淀才有办法想到，可是它非常快的时间内就啪出来。所以我认为投资未来也是这样，你给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新闻，叫他整理出重点以后，他可以可能非常精准的帮你整理出重点是什么，可是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跟你说他涨的几率跌的几率，因为那个又牵涉到资金面，牵涉到技术面，牵涉到现在的市场气氛环境等等。但是当他整理出现在市场的重点，你就很快的就可以再去接着下一步延伸去做仔细的研究。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表达能力是非常好。其中的表达能力很重要，就是你要记住咒语，就像我刚刚讲的列点、表格、解释等等这些东西，关键字打进去，他就非常的懂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好，这第二个我觉得需要的能力。第三个就是你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AI 能够帮你厘清大方向，那你就针对细节再去做。那但是呢，如果你不知道当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去如何解决，可能 AI 给你的你就会觉得他讲的就是不打，就是没有搔，就只有搔痒而已，你就完全没有感觉，或者讲的就非常官方，因为你没有给他具体的东西要他去解决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们在面试储备干部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大家都会说，其实他们要的人才，你要身为一个储备干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两个，一个是你要领导人，因为你是一个干部，你要去带人；第二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你能够解决问题，这群人他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上面的人他都不知道在干嘛，那下面的人就只能这个浑水摸鱼。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也非常重要。好，最后一个， 怎么样的状况下才不会被 AI 取代，你才不会是被善用 AI 那群人所取代。很坏的结论、哦、就是一定要有想法，一定要有想法。如果你没有想法，你就是听命于老板，听命于某个人，那你就是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事。欸，可是这件事情刚好 AI 也是这样，但是呢他成长越来越快，我们根本赶不上他。所以如果你没有想法，那就很可能会沦为最后是被善用 AI 那群人所取代的对象。但是有想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啦，培养你的想法，也就是培养你的创意，就是培养你不同的观点。那你要怎么来？就是多接触不同的东西，多体验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反而在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大家比较不会被提及。每个就我而言啊，以前求学的时候，每一科的这个老师总希望你能够训练成一个专家哦。你的国文很会考，你要知道考古题会考什么，考什么考，所以你的思想就是被限制住哦。我只要去背这些题库，我就结束了。真的，我们以前都是看考古题啊，不管是考什么证照，你就算考 CFA 哦，不然就是考各个哦，像我以前考证照官，都是看题库嘛。然后考研究所，什么都是题库。那题库是什么？题库就是限缩你创意的一个凶手。因为你就是只知道这些东西，你不会再去想其他东西了。对，所以我觉得创意想法就是来自于你要多接触、多体验不同的东西。我以前不会有人说：“哎，你要去体验这个露营的感觉啊，然后当个同这个去同军当营队啊，然后去做菜啊，去什么，就是专业发展就好。你干嘛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跟你学科无关、跟你的以后求职应征无关的东西？”但我觉得在 AI 时代，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有想法，所以我也在反思，就是说，我也觉得说，哎，小朋友应该要有很多能力哦。你可能要有这个英文能力啊，然后比较早就学 Bubble 啊，然后在不同的才艺上面。可是后来就觉得，其实就是按照他喜欢的去发展，我们就是指引他一个方向。可是有很多选择，他每个都去尝试。然后再针对他喜欢的多去延伸，那个延伸下去就会开发出他自己的专长以及他自己的想法。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在未来 AI 的世代会更重要。我们之前在这个我的主管啊、哦、他就是应该说我的师傅啦、哦、他在十年前吧，他跟我说我要送我的小孩去学程式语言。我说小孩不是没有多大吗？有上小学了吗？他说但是呢，不管他多大，但是他要先知道怎么去控制机器人，因为控制机器人以后他就可以有更好的驾驭工具的能力去赢过别人。结果时至今日十年、哦、这个整个游戏规则改变、哦、这个黄仁勋就说程式语言不重要，生命科学才重要。其实他想想也很有道理，为什么？因为程式语言，你可以叫机器人丢个截图说，哎，你帮我做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的功能大致上栏位是这样的表达，然后你帮我做一个类似的，啪啪啪啪，它就出来。但是我周围很多的人，当有遇到程式语言的时候，都直接问 ChatGPT， 他就帮你写好一个没有 bug 的，那但只是说功能适不适合你，你的必须要去研判。但就是说写程式这件事情机器都可以自己写程式了，还需要你吗？所以程式语言我觉得、哦、我因为我也是资讯背景的，所以我也没有贬低这一行，只是说程式语言这四个字学会一个语言的目的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应该是说我觉得资管系最重要的还是训练逻辑、资料结构、计算机概论、哦、你有很多的逻辑，以及你对于这个电子或是电脑的理解，这些很重要。所以之后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科学学科是最重要，例如很多都是法律系、哦、不然就是这个财经系、哦、然后台湾最厉害的就是医科医学院。可是你所有的医生的知识，未来你去问 ChatGPT 他都知道，他可能也都知道开刀要怎么开，然后再搭配手术型机器人，开刀就解决了。那医生会不会被取代？ 甚至最厉害的医生，他只要远端，他的手不会抖，他只要控制一个机器，就像这种介绍过的达文西机器人，哦，手术机器人，他控制远端控制这个机器，跟你说你现在要拿的是镊子，你现在要左边要拿的是什么工具，然后怎么去操作它，马上把它处理，远端处理出来，可能一个医生他就可以取代很多人了。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各行各业哦，都是需要这个 AI， 然后就能才能够更有效的比别人有竞争力。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所以有人就是说，第一次的革命是工业，第二次可能是电脑或网络，第三次的革命哦，人类的革命就是 AI， 这个是完全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在工业时代，你没有用这个蒸汽机，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工厂自动化的东西。你如果还在用人工去做一些衣服，去补一些布，或者去做一些道具，那完了，你的生产力就是大不如机器。到了电脑时代、网络时代，如果你还在一直翻图书馆的每一本书去查资料，而不是使用 Google 去查东西，还在一个一个去问，不是透过网络的力量、论坛的力量去了解，去增加你的知识，你的竞争力可能学习能力也会稍微比别人还要慢。那 AI 也是，如果你还是靠着网络的东西一个一个去查，你可能也会不如别人。我刚刚在这一集开头说的哦，那个朋友他是一个新创公司，他说他们过去在想一个 campaign 哦，就是说一个企划，因为大家的开会的时间也不同哦，所以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从企划的提案大家讨论到一个结论出来一个礼拜。然后呢，他们使用了 ChatGPT 给工读生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有一个结论了。然后说，基本上这个是不夸张的。他自己用了 ChatGPT 以后，他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突然生产力大增，这就是革命。所以我觉得 AI 这东西，就是越不要排斥它，你就越早去玩它，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它就是一行话，你就是不断的去问它一些相关的东西，你就慢慢的去熟悉它，就知道说其实要打哪些关键字，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咒语哦，你打了它就会回复出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有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哦，你没有想法就等着被取代哦。那最后呢哦，除了想法以外，我觉得最后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AI， 它就是实事求是，有一就说一，零就说零，但他们少了那个模糊。我们人之所以会犯错，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绝对的对错，有时候因为同情心，你可能就妇人之仁，然后同情了一个坏人，或是说你可能我们刚刚想说法律嘛，就是情理法，可是如果以后 AI 在审判，基本上他只知道法，他没有知道情是什么。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每个都是冷冰冰的机器，我觉得那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也会有点孤单，有点寂寞。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热情的人。你要想，我有提到嘛，现在用这个 Eleven Labs， 它可能就可以帮你用生成你要的语音，不管是年纪或是口吻怎么样，或是口音怎么样。但是你要有一个非常人性的，然后去聊，然后可能有时候会讲一些错字。你这样才会感觉到真实的人是存在，而不是每一个都是刻画的非常的完美。对，所以我觉得同情心、同理心还有热情这件事情才可以更显示为你是一个人，而这个东西是机器比较没有的。有想法，有热情、同理心等等这些心理层面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重要。但是偏偏刚好想法跟同理心跟同情心哦，这些东西反而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大家是比较忽略的哦，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反思啊，我自己就觉得那我应该要更以这两个方向去跟小孩哦，去陪小孩，培养小孩。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大家都是说啊，最一开始是富不过三代啦，因为有钱的后面如果太会花钱，这个钱都花光了。然后后来就说哇，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然后大家都有办法把教育资源都能够灌在小孩身上，然后让他学习最好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小朋友可能念幼稚园，有一些贵的可能有到一个学期 四五十万都有，一个学期四五十万，这个很夸张，但是确实如此。可它里面就可以教很多，就像之前不是有新闻，就说有一个妈妈就让她的小朋友从好像凌晨五点开始一直学习学到晚上，对，但这样她就是想要确保她的能力有一定的水准，这意思就是说，随便的人啊，不管你的资质如何，你走这套路线，你绝对就一定会有一定的成就，因为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好，你的资质再笨，丢到这个方式，你都会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因为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安排去学习，而且我丢了最好的师资、最好的资源给你做。好，所以就开始觉得，哎，这个富可以过三代，而且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异。但是到了 AI。我觉得又会回到之前，你没有资源没关系 ，AI 不管你有没有资源，你只要付订阅费，一个月目前来讲，20块就可以升到 ChatGPT 4.0。哦，这里没有业配，就是你只要一个月付几百块的台币，你就可以享有所有庞大的资料资源，而且这些庞大的资源，我觉得 OpenAI 真的很会赚钱，或者是很坏，或者是 business 真的是很棒。为什么？因为这些用户都每天问他大量的问题，在帮他训练他的逻辑，帮他训练他的模式。他所回答的每一个东西，我们都可以给他回馈，说你这题回得好或不好，他有一个赞或是一个倒赞。这样的话就免费帮他训练哦。所以哦，这个扯远。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其实你有一个最好的伙伴，这个伙伴他不用多少成本，只要你能够有想法，然后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就不断的去跟他交流，你就可以。就算真的就是秀才不出能便知天下事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世界哦，年轻人都是说对你没有背景的人都不要担心，你反而要越早的去接触 AI 去学习驾驭它，这个机会就会更多。现在 AI 的资料库可能很多都用到2023年之前的，可是当你能够 real time 及时的去抓取所有的东西，我相信投资有一天一定也是AI 可以帮你做大部分的判断，对。那身为投资人，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投资啊，因为毕竟很多听众都是因为投资来听嘛。我觉得投资一定也要搭配 AI。我觉得量化或是透过 AI 去帮你做分析，去节省你中间所需要收集资料、分析资料以及整理资料这些时间，就非常值得了。好，当然延伸到最后下决定、做下判断。其实最近呢，我看到一些影片哦，他是把 ChatGPT 拿去丢一个这个线型给他，说这个线型是强还是弱。他其实现在的 ChatGPT 有办法判断均线哦。现在哦，那你在未来更久远，他可能真的都可以把你基本面的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整个 AI 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追求的。你要想一想。就是说，过去如果你在 ChatGPT 的前几代，它是没有做影片的哦。像最近推出来的 Sora 就是有影片，你没有影片，你只是处理文字跟图，其实它所需要的计算算力哦，跟储存空间没有那么大。如果之后就是连影片也都全部可以直接文字就可以生成，它所需要的运算力以及储存空间有多大？所以身为一个投资人哦，本身的投资尽量看能不能透过 AI 去帮你以外，我觉得投资 AI 这个长期趋势应该还有很长的空间会持续的成长，然后越来越好。对，所以除了本身的技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学习 AI， 在投资策略的时候也可以思考到有哪些 AI 的标的。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对于长期投资来讲会更稳健啊。所以这一集呢，我自己有一个小结论哦，就是说没钱没背景的人哦，当你学会了 AI， 你也会有出头天的机会，而且这个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就当你能够掌握 AI， 你出头天要靠它，你成长这些速度也都会越来越快。懂得下咒语的人呢，哦，就知道关键字给 AI， 喂给 AI 的，他就像阿拉丁神灯，他就帮你把愿望实现。你想要整理什么资料，你想要做什么事，马上哦，遵命主人哦，马上就出来了。所以一介平民，他只要他学会驾驭 AI， 这头可怕的魔兽也可以统治世界。对，这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